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日本自民党新任的党魁高市早苗啊，他的这个首相之路啊，看起来似乎并不是那么的顺利啊，有很多变数啊，值得我们聊一聊。
嗯，对，这个确实是个挺有意思的话题。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哎，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高市早苗在成为自民党党魁之后，他的执政会面临哪些关键的挑战？
就是他虽然说成为了自民党首位女性的党魁啊，然后也很有可能会成为日本的首位女首相，但是呢，他是属于那种强硬的保守派，所以在他刚刚当选之后呢，其实他的未来的执政也是充满了很多变数的。
就是高市早苗他在试图推进他的执政计划的过程当中，他跟公民党之间的矛盾具体会给他带来哪些阻碍？
就是公民党他是自民党长期的一个执政伙伴，从1999年就开始合作了啊。但是呢，公民党他是一个社会自由主义的政党啊，他是比较反对自民党里面的一些鹰派的，比如说他就批评高市早苗他的一些对外的言论太强硬了，甚至有军国主义的这样的倾向啊。然后他也强烈要求自民党要对他们的筹款丑闻做出更严肃的回应啊，等等之类的。
看来这个执政联盟内部的压力还真不小啊。
是啊，而且他们最近的一次会谈也没有达成任何的结论啊，然后公民党内部也有可能会出现分裂，再加上他们这个执政联盟在国会当中也没有占据绝对的多数啊，所以甚至可能会迫使高市早苗不得不去寻求其他的党派的支持，比如说国民民主党。但是这样的话又会让投资者对于日本的这个财政问题更加的担心，因为国民民主党它是主张要更大胆的财政扩张的，那对于日本这样一个已经是债务问题非常严重的国家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国会的投票的时间啊，和这个特朗普的访日啊，这两件事情好像也会对高市早苗的这个首相之路产生一些影响，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原本啊，国会的首相的选举是定在10月15号的，但是呢，因为现在联合政府的这个谈判还没有完全结束啊，所以有可能会推迟。然后再有就是，如果到特朗普月底访日的时候，日本还没有确定首相人选的话，那他的这个行程也要重新调整。再有就是高市早苗他现在虽然说是占据上风，但是他的优势到底有多大，还要看这个联盟的谈判的结果。
然后再有就是这个反对党啊，他们有没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这个首相的选举当中推出一个替代的候选人来挑战高市早苗呢？
就是主要的反对党立宪民主党，他们已经在呼吁其他的政党能够联合起来啊，共同推举一个替代的人选啊。然后他们内部也有人提出来说，国民民主党的这个玉木雄一郎啊，他是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人物啊，他的这个政策主张呢也是跟高市早苗完全相反的啊，他是主张要大规模的经济刺激啊，要减税啊等等的。但是呢，这些反对党他们的立场分歧其实也很大，很难协调。
听起来就是反对党要想统一战线也不是很容易啊。
对，就像有的这个政治学的学者就说啊，就是反对党想要联合起来去挑战高市早苗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甚至他们都认为高市早苗的当选几乎是板上钉钉。
你觉得高市早苗现在他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最大的障碍和不确定因素是什么？
就是现在他已经是自民党党魁了，所以他基本上可以说是离首相的位置只有一步之遥了。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执政联盟内部啊，就是公民党，他们对于他的一些政策是非常不满的，然后有可能会导致国会的投票会推迟啊，或者说他们不支持他。再有就是反对党可能会推出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替代的人选。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大部分的分析还是认为他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但是就是政治里面的一些很小的矛盾可能都会引发比较大的连锁反应，所以还是
OK。 那么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高市早苗在他成为自民党党魁之后面临的一系列的挑战啊，无论是来自于执政联盟内部的压力，还是来自于国会投票的一些变数，还是来自于反对党可能会发起的一些挑战，确实是一个挺复杂的局面啊。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